平安，
平安。
新的一年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开始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了。今天的题目是他是门，因为这是耶稣自我的宣告，他是门。主题是他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救赎，是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声音，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我记得因为现在是传福音的一个季节，我们在一直在从上一个月我们讲道成肉身耶稣来的意义，以及这一个月呢，一月我们会以传福音为主导，所以我就是今天的也是开了这两个，一个就是传福音所遇到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我尽量把它讲的能够简洁。我记得前一段我有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到这边来参观纽西兰，然后他到我那儿住了几天，然后呢我们俩一直不叫辩论吧，一直在讨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我们都管他叫大学问，因为他确实涉猎很多的知识，他对佛教颇有研究，然后对中国的历史、世界历史也颇有研究，然后对西方哲学也颇有研究，所以跟他说话是，他也说，我们俩就说不完的话，就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我们都很 enjoy 这之间的对话，但是在当中我一直祷告求神开他的心，让他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不否认有神，他也不完全否认说人这个世界是被造的，但是他始终想不明白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好人，这么多的方式方法，他认为都是一位神来许可的。就是他对中国人可能就是佛教，或者对东方人就是佛教，对西方人可能就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对中东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等等，他认为都是，他的一句话叫做万变不离其宗，条条大路通罗马，他觉得所有的世人所追求的就是一个字，叫善，做好人做善事。但他又不能否认人来之前后去死之后他不知道，他只能用佛教来说那轮回是最好的解答。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不同的哲学思想来讨论这些，但是我一直坚持一点，我说我们的基督教就只有天下人间只有一个救赎，一种救赎，就是叫做用中国话叫做自古华山一条道，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他真的是想不明白，他就说这个很难接受，这是你们太霸道了。但是我求今天呢，他是门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在讲说天下人间只有一个救赎，这是我们以后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几乎你总会遇到，为什么只有你们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救赎，为什么我修炼就不能成为救赎，这也涉及到罪是什么，今天我会 一点点的涉及到罪是什么，在经文当中。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他是天下唯一的救赎之门，唯一的救赎。那分有三个重点吧，或者叫做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唯一的权柄，因为耶稣他是唯一的拥有权柄者，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权柄。这个是经文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是唯一的那一位被父认可、被父差遣的独生爱子，是独生的爱子，不会有很多的儿子，只有一位。第二，他是独一无二的基督，因为神道成肉身，神人二性一位格，是唯一的，也是超乎人的思维的。这也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那位弟兄朋友，或者在其他的传福音过程中最需要讲明白的一点，但是最讲不明白的一点。因为它恰恰说明我们的信仰不是来自于人的思维，不是人想出来的。其他的宗教很多是人的思想，像佛教、道教，都是人的思想慢慢发展，还有一些哲学思想都是发展出来的。但是神人二性一位格的道成肉身是人不可能想出来的，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是从天启示而来的，不是人的思路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也会涉及这一个。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是一次性但是且是永远的救赎，他只需要一次就够了，所以他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是赎罪祭和挽回祭，这两点是非常重要。他一次就够了，但是永远的是赎罪祭跟挽回祭。我们常常强调赎罪祭，忘了强调挽回祭，所以很难让非信徒或者慕道友们他们去能够体会说，那耶稣的死怎么就能够拯救世人呢？那么多他们的，因为尤其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朋友们，他们的前辈可能真的是舍身忘死的那一些人，他们也是为民族、为了国家舍身的。那他说，那他们任何一个人难道不可以成为一个救赎主吗？所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什么叫做赎罪祭？什么叫做挽回祭？为什么是唯一的赎罪祭？唯一的挽回祭？所以那我们从开始先看唯一的权柄。在我来念就好了，就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整个这个既放出他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整个这一个呢，我要先解释，这里边一共涉及了三个主要的概念。耶稣用这个比喻涉及三个主要的概念，是他后续是要分别去阐述的，关于他自己的位格、他的权柄、他的工作。所以这里的三个概念，一个是门，一个是牧人，一个是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故事，我必须解释一下，这一个比喻是用一个当时大家他的听众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情景，就是牧羊的情景，非常熟悉的。是什么呢？就好像在当时呢，是他这个里边耶稣用的比喻是一个村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大家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羊，但不会每一家去放自己的羊，晚上他们也没有地方去把羊圈起来，所以他们会合拢在一起，放在一个大户人家一个特别的一个院落里边。这个院落是要么就是这个大户人家本身的院子，要么就是特别修的一个很高大的墙围的院子，很安全。那么羊都在这里边，但耶稣在这里边并不是指这种情况，有解经书说是这种情况，但我个人认为不是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他是羊，只是一会儿会讲，只是父的羊，所以是一个主人的羊。所以在这个里边用的是一个大户人家，当时也有很多情况，各个乡村都有这种情况，一个大户人家他有很多羊，尤其是我们从大卫的故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多羊，他有一个儿子 被指定为这个羊的牧人，也就是羊是熟悉这一个儿子的，那这个儿子就充当羊的牧人。那这一个大户人家是把他的院子是有一个地方专门圈起来，里边是羊圈。那么在把羊放出去牧养的以后，或者是晚上有可能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羊，这个牧人会把羊圈到这个院子里，因为是非常的安全。那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儿子或者这个牧人呢去领出他的羊的时候呢，他必须走这个院子的那唯一的一个非常坚固的门。这个门是有设有看门人的，是这个主人，是这个大户的主人，是专门设一个看门人，就是只有他指定的这个儿子才有能，才有权柄进入到这个门里边去把羊领出来，否则就不可以给他开门，就认为他是非授权的。那么这些人若要进去，就只能跳墙进去，那么这些人就是强盗，就是贼，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牧养羊，而是为了偷羊或者是要害羊。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前景之下，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这里用看门人门还有这个牧人羊来指向了一个中心，就是权柄，而且是唯一被主人授权的权柄。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看门，看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么这里的看门人我们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指父，因为只有父才有权利让他进或出，是指天父，是指神。那么进门，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在这里边耶稣指的就是他自己，他是他，因为他从开始一直说他是被父差来的那一位，那唯一的一位，所以他说他才是那一个独一无二的儿子，被父差来进入到这世界中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羊呢就很简单了，在这里我们就已经明白是父赐给儿子的那些人。所以呢这一个故事呢是在说整个十章的一个总括，总括知道哈，总体的概括，也是一个前言。那这个总体的概括就是在讲权柄跟归属，就是引申出后面好牧人以及羊等等这一切。那么在这里就说圣父是差遣授权者，圣子是领受者和遵行者，成为神和唯一的合法的一个牧人。那么接下来的十章以后呢，都是按照门、牧人、羊来做进一步的引申的。但是可惜当时的人是连这头一个开始的这个总括都没有听懂，更何况后来呢。那么我先来看神，耶稣说他拥有独一无二的权柄，在圣经当中有其他的经文我可以作为印证，就是我已找了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经文，就是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大家传福音的，因为我找经文都是扣在我们传福音常用的经文上，那么这里边我们太熟了哈，三章十六节传福音必须要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到暗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说，耶稣是独生子，是被父所差的降世，那么是来救人的。但在这里边为什么要用这一个呢？这里边恰恰让我们明白，我们那天还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罪，很难去解答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处，在约翰福音当中对罪的解答。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是什么呢？是不信耶稣的名。所以罪是远超乎我们常人所认为的那个道德层面的善与恶。如果你要跟他一直在辩论道德层面的善与恶，你就被绕进去了。因为他们常常说有很多大善人呢，有很多为了人 佛教有一句话对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吗？那他说，那他这不比你的基督更好吗？更善吗？他都认为他下地狱就为了救别人吗？那这善难道不好吗？还有很多的僧人们，他们也是宁可烧了自己也要救下别人，也有这样的，那难道他们不是基督吗？所以如果要停留在这个，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道德，我们说的罪，是不认神，不信神，不接受他的福音，这是罪。在这之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善，都是在罪的污染之下行出来的，也就是自私或者以人要成为神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对于神来讲，这就是罪了。所以这一点我是在这里要特别指明白，以后我们再去跟别人讲说罪是什么的时候，不要跟他去缠善与恶在这道德层面，因为道德层面本身是在罪的基础上谈的，是以不信神为基础而谈的。所以你要想回到神面前，你就必须要先信有神，而且要认识这一位神是什么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那一位神。所以在这前提下，他才能明白或者被神的光照，他打开，哦，我是个罪人，也许我是个好人，但我是个罪人，在神面前我是个罪人。但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于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为什么要拿在对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来讲呢？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罪是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人面前当如何行才是一个义人，行神眼中的义的人，而不是行人眼中一个好的人。因为行好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要么你想得名，别人说你是好人，如果别人不说你好人，你是你还能坚持几回善待他呢？你所得的就是苦毒跟怨恨，你会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你得不着你想要的回报，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反而会拿，你是在用刀自己杀自己，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希望别人念你是个好字，至少他应该念我是个好人吧，其实这是罪的原因，是私欲。还有一种就是为利了，对吧？我们叫做君子以什么？以欲诱之，是吗？小人以利诱之，对吗？所以有些人你就可能会从他身上你要得回利来，你为他所付出的，你希望能够至少平等的得回与你相付出的一样的利回来，得不着名你就会得利，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罪之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行事为人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荣耀神的名，是按照神的性情去行事为人，是从我们里边那一个新造的生命所发出来的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新的性情去待别人，善待别人的，不再有虚，不再从人身上。我以前讲过，我们要什么，这是整个约翰福音在问我们的一个天问，你要什么？耶稣头一句话说你们要什么，第二就是说你们从何而要，从何而得着你要的。我们常常得要错了地方，从人从这世界来要，唯有神才能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平安跟喜乐和满足，这也是我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讲到的。所以他是唯一拥有权柄的那一位，那么第二，他是独一无二的基督，这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去听，他是独一无二的基督，他是神人二性一位格，道成肉身的基督。什么叫神人二性一位格？我记得我以前我特别讲过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认为是整本圣经当中描写耶稣基督神人二性一位格，他自我宣称最清晰的一段。保罗书信也有很多，但是耶稣的自我宣称最清晰的一段是在这里。我记得我讲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啊，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这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子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段经文具体怎么讲的，可以回头去听我们那一段讲道。但是在这里边我只想大概的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是耶稣描绘他自己的位格，他是谁，他的权柄，他的权柄的来源，他的工作，是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宣告。在这里边我就只想提出几个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第一，他说他是子，这个子是指神的第二位格圣子。他用在这里我们上次我已经讲过，在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他拥有完全的神性，与父同尊同荣同本质。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表达出这一点。那么这一段经文也特别耶稣自己说，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他拥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罪。因为在前后经文我也讲过，他是完全的顺服，他没有罪，他完全的顺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父让他说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让他做的，他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完全的神，这非常清楚描述，他是完全的人，非常清楚描述。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在这里一直说他是他，他是他，他是他自己，他不是分裂成两个他，而是他就是一个他。所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只有一个位格，人神子同时是人子，但是一个位格，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所以他只有一个位格。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知道这个位格什么是道成为了肉身，不是因为我上次跟我们那个朋友在讲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哦对，有一些他也知道有一些叫做化身，神化身成耶稣了。我说错，我跟他解释，大概解释这个大概解释了半个小时，我说不是化身，而是道就是成为了肉身，同时他还是道，化身是他变成了那一个，我说不是，两个同时都在一个位格里，他没办法理解。所以我用这个又再次跟他说，我所得到的真理是从天启示来的，你只能接受或者你去思考，你不能问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才能答给你，因为道成肉身是最大的奥秘，比死人复活还奥秘。神人二性合在一个位格当中，却永不混淆，也永不分离，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为什么这个奥秘，我后面会讲，它有重大的意义，对救赎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也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哈，就是他告诉我们，神在肉身的显现，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不是神变化化为人形，在旧约当中确实出现过，但是在道成肉身不是那个概念。所以他才是那独一无二的基督，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因为他有能力，他自己有生命， 他是生命的本源，他是造万物的造物主，他有权赐生命，也有权行审判，所以他是主宰。所以这就是门，它是独一的门的概念。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前书的那种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听到这个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人不以为然的，都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若你能把这件事儿，你亲身的经历到神人二性一位格对我们信仰的意义，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你能把这个讲给他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每一句话都是我们传福音的要点。如果以后我们有经历有机会去讲的话，这每一句话你们都能够讲出很好的福音信息。好，那么第三，他是一次，他成就的是一次且永远的救赎，他一次献上自己就行了，而且这一次献上却是永恒的、永远的。所以耶稣第七节，十章第七节那说，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再一次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或者是人，原文也可以是做人，有首先手抄本是人，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在这里边羊明明指的是人啊，所以在这里边我必须先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情节。这个故事的情节不再是耶稣基督第一开始用的那个故事的情节，但是他用的是这个门的概念所引申出来门的含义。第一开始那个门是指一个大院落里边，为了保护这些羊能够过夜或者能够安稳能够安息的一个门，就是重点在看门人给这个受被唯一授权的牧人或者儿子来开打开门，这个授权的重点。耶稣在这里转变了这个重点，所以他也转变了这个场景。这是什么呢？这是在当时也是众所周知的旷野当中牧羊的状况。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有比如说还是大卫，他不是在呼召之前他是牧羊的吗？他因为认识耶和华是神，他信靠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在野地里可以用手撕碎狮子，可以撕碎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的羊。那这个故事是在说，跟这故事是一样，他在说他是在半夜当中，如果白天是把羊放到带领很远的地方，一个水草很丰盛的地方牧场，然后牧人们通常都会在晚上，因为离家很远嘛，离那个大院落很远，所以他晚上不会回来。那他们会就是在野外建构起来，用石头和泥啊建构起一个一人多高的一个大围，一个围墙，作为一个羊圈，旷野中的羊圈，只是为了中间呢会隔一个大概一人宽的一个门，一个门洞，是没有门的，是个门洞。那羊就从这儿出入，从这儿进到羊圈里，然后早晨再从这儿出去。那这种旷野中的羊圈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阻挡野兽或者一些强盗来攻击来掳掠。那么这一人多高的墙基本上可以挡住一些野兽的攻击，那么唯一的就是这个口。那这个门口到晚上的时候是牧人自己成为门，牧人会蹲在或者坐在这个门口当中，作为门堵在这个门口上，所以它才是那唯一的门，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门是牧人要用他的生命来抵挡野兽，为了保护羊不被吞噬。所以在这里面耶稣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景，说他来了是要用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为门，成就一个救赎。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救赎呢，我必须要解释，因为我们常常说救赎但解释的不是很详细，那么今天我会用一些时间来解释。救赎包括两个层面，救赎包括两个层面，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可忽略，二者不可缺一。 否则你全部全面，那么救赎包括一个赎罪，一个挽回，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赎罪祭，他也是挽回祭。我会讲什么叫赎罪，什么是挽回。挽回祭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也常常没有太多的去思考过。那么我们先从一些经文来看，我念就好了。罗马书八，我们大家一起念吧。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面说到了赎罪祭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小组当中，在带领查经或者带领 Word 的时候，我就用这一句话，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连讲了三个周。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只是今天我们没办法去引申它，只是大家知道这是赎罪祭。那么我们接着再来，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往后，我们先一起念，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他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只一次就够了，圣经为什么会这么说，成了为什么叫做永远赎罪的事呢？这都跟神人二性一位格是关联的。若没有神人二性一位格，没有这些话语。那么接着来，也是九章二十四节，因为耶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塑形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能想起这段经文来，说为什么他不可能是其他民族在出现的一个人，为人舍命的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宗教当中出现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一次就够了。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否则创世以来他必多次受苦。他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也可以变成那个民族的人，变成我们华人当中的某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也可能会成为某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他只一次就够了。所以这都是经文所说，不能够我们讲的时候人说这都是你自己瞎说，没有，打开经文看，这是神开始就已经讲清的。那么这当中的原因我一会儿会解释。再接着来，也是十章十一节开始，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并不能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叫那得以成全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这节经文连在一起记下他们来，因为什么？因为每一节都是在进一步的引申，进一步的阐述，我不用讲太多，大家看到这个就已经有答案了，对吧？然后用着你的经历你的认知再去讲给别人，再去解释给别人。所以屡次献上祭物，那些祭物不是人，人杀人来做祭，他也只能为他自己的罪而死，所以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除罪的唯独是一个无瑕疵的无罪的人才行。所以为什么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成为罪人的形状呢？那么接着下来哈，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我是把所有的我们的，你把这几段经文都能够记住讲明白，你福音就已经传得很好了。那他一次被献，那他去担当了多人的罪， 不是所有人的罪，所以这里边没有普救，是普救论的概念，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救，不是。还有一个，第二次他再来，他还能不能来，他有没有再来第二次，要，他不止一次，但再来第二次就不再是为了救赎，因为救赎已经成了，再来就与罪无关了，是为审判而来，是为拯救，把那些信他的人救赎出来了。所以耶稣呢，这里边我大概解释，耶稣是自从人类亚当犯罪以来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强调再强调，就是耶稣我们自己知道但别人不知道，就是自从亚当犯罪以来，耶稣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没有罪性的人，他不是来源于人的遗传，他不是来源于亚当的遗传，他是道成为肉身，圣灵感孕在圣母，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所以他才有资格成为神无瑕无疵的羔羊，这我刚才讲过啊，才能代替有罪的人去死的。那么这种死为什么要去受死，我们知道，因为刚才念了，死是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求什么，死是罪的工价，对不对，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耶稣也必须替我们去死，所以这叫做救赎，这叫做赦，这叫做赎罪，他用来赎罪祭，他为我们死，我们的罪就得以赎，得以，我们已经受了死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罪就在死的这个层面上已经得赎了，我们就得着了赦免。所以这是救赎赎罪的概念，但是后面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耶稣的这句话不是这么一说的，这句话其实在说另外救赎当中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赎回的概念，挽回的概念，挽回祭的概念。那挽回是什么意思呢？挽回就是将人，就是平息神的愤怒，使人带领人进入一种关系当中，叫做挽回。挽回就是你原来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一个不好的关系，挽回进跟我成为一种好的关系，叫做和好，挽回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边出入得草吃，让我们看到这个赎回的就是挽回的概念。而且耶稣在第十节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当然是为第十一节以后说我是好牧人的那一个接下来的引申来做铺垫，以及他跟羊的关系，羊听他的声音，他也认识羊等等，这一切做一个铺垫，所以就得生命得更，但是也是对这样的一个得草吃这样的一个挽回进入的某种这种关系一个详尽的一个解答。那这个关系是什么？就看到这得生命，那就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一种是与神原本已经断联的断开的那种生命的连结被挽回了，被挽回回来，那么与神再次有这种生命关联的关系。所以耶稣的救赎不只是赦罪，而是让我们平息了神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进入与神的生命关联，这一个是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忽略，否则人就认为哈，那你跟拜菩萨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呢？拜菩萨不是你做的错事，拜然后你不是就得赦免了吗？不只是这样，我们是要恢复回来，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与神断开断绝的，那么我们得着的救恩是让我们跟神的生命是重新关联在一起的，是生命的关联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跟神之间重新恢复那种爱的互动的关系，生命的关联一定是互动的，就是相互之间有影响有互动，而且这种互动跟神之间是爱的。 所以让我们再来看，在圣经当中有几处提到挽回祭的这个说法哈，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经文的出处，在罗马书3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我们接下来在约翰一书里边，老约翰也提过，在4章9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挽回祭是跟爱相关联，是进入一种爱的关系中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跟佛教大大的区别，是天壤之别，绝对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我在讲赎罪，赎罪是因信使我们的罪得赦而称义，是因着死已经实现了而称义，是一种地位的改变，就是说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原来是罪人的地位，是不能见神的面的，是远离神的，今天我们被神称义，我们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是披戴耶稣的义，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我们的地位变成了义的地位，所以这叫做救赎。那么挽回是什么呢？挽回一会儿我会更进一步解释，就是平息了神的愤怒，而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当中，一种爱的生命的互动关系当中。这点大家一定要再记住哈，这种关系，这是一种关系的改变，就是罪人也因着信呢，是从与神为敌的关系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你知道吗？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是神的敌人呢。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有一个敌人，三个朋友，我们知道吗？我们信主以后是有一个朋友，三个敌人。我们原来信主以后只有一个敌人，是神。三个朋友是谁？我自己、世界和魔鬼，这都是我的朋友，都是为了我而服务的。当然，我也是做他们的奴仆的。信主以后，是只有一个朋友，却成立了三个敌人，就是我跟神，神认我是朋友，我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与我的老我为敌，与罪为敌，与世界为敌。这是我们的改变，这是关系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身份的改变。因为什么？为什么说要生命跟身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以前是神的仇敌的身份，现在成为神儿女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彻底被重生，不再一样，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当活出我们里边那个新的生命，那本神说你们要，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今天我们就能够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我们的里边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当照着那一个性情活出来，所以我们对人善，我们忍像耶稣那样忍受逼迫，忍受饥饿，忍受误解、诽谤或者是敌对，不是我们要讨好他们，不是委曲求全，而是从我们里边的善来对人的善，那是神的性情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这样。所以那么代赎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哈，在神学上把救赎在十字架上受的救赎呢，在神学上叫做代赎。代赎大家都听过对吧？一说起代赎来就代替嘛，代赎。代赎呢就是说耶稣不只是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人呢去受死，这个去为每一个有罪的人去受死，是为每一个信他的人，就是为我们呢，是承受死是承接了从神而来的对罪的刑罚，就是罪的刑罚就是死嘛，所以耶稣替我们接受那个刑罚，所以将来这个刑罚不再降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在第二次来与罪无关，为了拯救我们的。我们是因着信而得着罪的赦免的，因为你信耶稣替你死了吗？你的罪就得着赦免，你就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叫做赦罪。那么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次我讲过， 为什么他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身体上的死亡，让他就在克西玛尼园能流下那样的汗如血呢？那么多视死如灰、砍头也不眨一下眼睛的，那那些人有什么区别吗？有太大区别了，因为耶稣所承受的不是我们世人所能理解的，是神的愤怒。除了死的刑罚之后，是神的愤怒。这神的愤怒的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完全倾倒在他的爱子身上。是这个愤怒，是因为世人的罪，神对世人的罪所产生的那种愤怒，而且是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的。所以这个愤怒是在你们要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神的愤怒是人所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承受的，没有人、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承受得住神的愤怒。当一个愤怒临到他的时候，这个艰难、这个苦受苦，不是人能现在我们所能体会得到，也不是死所能够带给人的那个痛苦，而是死后有审判、将来那个地狱才能体会到的那一种的煎熬。那是神的愤怒在那当中，所以我们不可以，我们也不应该去惧怕回避谈神的愤怒这个主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多谈神的爱、神的爱，不肯谈神的圣洁和愤怒，所以我们才对地狱没有恐惧。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是从神而来的愤怒，这个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身上的时候，这个愤怒就得着了平息。那么愤怒得着了平息，就意味着神的公义得着了满足，罪得着了彻底的惩罚。所以这是整个福音当中必要有的精髃。因此耶稣基督在他说他是门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在当时这个比喻当中已经让我们看见，他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血作为门来承受一切的刑罚和危险和灾难，这当中包含赦罪、包含挽回。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这耶稣必须是完全的神啊，他必须是造物主，他才有能力去拯救人类。任何一个人如果说犹太教或者是犹太旧约对旧约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之后，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人，绝对不是神。所以当耶稣说他与神同等，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要拿石头砸死他，他们认为那是亵渎，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去拯救整个这个人类的，去救那些那么多的信靠他的人世世代代。所以他所只有神，他是完全的神，他才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所成就的救恩才是跨时空的一个永远的救恩。这是我跟我那位朋友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重点，他第一开始不理解，后来他明白了，他说哦，难怪是一定要是神自己来救人，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所成就的2000年前的救恩为什么此时仍有效，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么他必须是完全的人，他是拥有完全的人性，他才能替人去死。任何一个牲畜替人死是不可以赎罪的，只有人替人死才有意义，但是还必须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从亚当之后，包括亚当都是有罪的人，那么第二个是谁呢？只有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么他也就被叫为唯一的第二亚当。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人从亚当而来，那我们也就应该承认唯一一个无罪的亚当耶稣，在他里面我们得着赦免，是无罪，是新造的，所以与亚当我们的救我是无关的。所以他必须是人，他是人，是无罪的人，他才叫做有资格去拯救人。第一是他是神，他才有能力去拯救人，去永远的拯救，去跨时空的拯救。另外他必须是一个人，他才有资格去拯救人，而且他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只需要死一次，对吧？人只需要死一次就死了嘛，我们没有轮回，没有什么的，所以只需要死一次。那么第二次的死，那我们刚才为什么那段经文就是在这里要讲呢？以后会要复活， 复活之后被不信的人被扔到火湖里，那个永刑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人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的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完全人，他只需要死一次就够了。但是因为他同时是人又同时是神，他不是一个转换，不是一个变形，那么他才可以用一次的死成就一个永远的救恩。所以将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慢慢去思考，用自己的话去讲给别人听，因为这都是超乎人的理念的。所以我们的传福音不只是理性的传，也是我们感性的传，我们真知道它，这是我们以下一次要讲的，我们真知道它。那么它必须又是同一个位格，它不可能是两个位格，只是人的这位格死了，神的那位格无关，不是的，它是同一个位格，所以神才体会到人的死，人的刑罚，所以它必须是一个位格。所以它至少它必须是一个位格的时候，它肉身的死才能战胜死亡，才能战胜那个魔鬼的权势、罪的权势，是因为它是一个位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段经文我们讲过。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看见哈，他是天下唯一的一个救赎之门，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只有这一扇门，错过就没有了。所以他是人天下人间唯一的救主，他也是天下人间唯一的生命之主，唯有他才能赐生命，才行审判。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福音的精髓，他只需献上自己一次，就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赎罪祭跟挽回祭。赎罪祭是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称义进到神面前，那么挽回祭呢，就是使神的愤怒得以平息，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使我们从仇敌转变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一种新的关系中，从原来乡仇仇视的关系进入新的一种爱的生命的互动关系当中。这种关系下一次我们会讲，就是与神的生命相交的个人的亲密关系，是个人的话的亲密。所以耶稣说他是按照名叫他自己的羊的，你知道他今天按照你的名来呼叫我们自己的，所以这是个人的私密亲密关系。然而呢，可惜就是不信的仍然还在不信，仍然还在持续不断的犯罪得罪神，他们仍然不断的积累在积蓄神的愤怒。所以直到有一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不单是要神的愤怒不单要震动地了，将来还要震动天。我用这一句话，我们做2023年的彼此的激励，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存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好，谢谢大家。